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微说物语。我是微微，
我是 Virginia。
思佳来到了亚特兰大，跟查理的至亲一同生活，看见查理从小生长的家，也稍稍了解那个让他在短短时间从人妻变成寡妇的大男孩。也难怪查理的个性会如此害羞，不谙人情世故，天马行空。就算查理确实遗传到他那军人父亲严厉无畏暴躁的性格，常年在阴柔的环境成长，身上的阳刚气早在童年就消耗殆尽。他深爱幼稚的白蝶姑姑与妹妹美兰的感情也超越一般的手足之情。他总认为天下再找不出比白蝶跟美兰更甜美更超凡脱俗的女人。
白蝶姑姑的本名其实不叫白蝶，60年前受洗的时候取名韩莲珍，疼爱他的父亲许多年前给他起了这个小名，因为他的一双轻快的小脚老是啪嗒啪嗒跳来跳去，仿佛蝴蝶拍翅，从此谁都叫他白蝶。取了这个小名后，过了这么多年，白蝶这个人变化如此之大，现在的模样已经难称白蝶，从前那个身段灵活蹦蹦跳跳的小姑娘，如今只剩两个地方依然没变，两只小脚还是原本的模样，几乎负荷不了她的体重。现在的她矮矮胖胖，脸颊粉红，头发银白，总是有些喘，因为束腰系得太紧。她的脚已经很小，偏又爱穿太小不合脚的便鞋，弄得自己走路顶多只能走一条街。他这个人一受到刺激，心就要蹦蹦跳，他也就任由自己失态，丝毫不怕人家笑，稍微受点刺激就要昏倒。谁都知道他昏倒只是一种名门淑女的娇柔造作，但大家都很喜欢他，不忍心说破，大家都喜欢他，拿他当个孩子惯着，不把他当回事。说大家也不尽然，应该说除了亨利以外，谁都喜欢他，纵容他。
美兰在很多方面反倒像是白蝶的姑姑，她跟白蝶一样羞怯，一样会突然脸红，也一样端庄秀气，但她可不是一派愚蠢，她温柔敦厚的本性也在平日的待人处事上自然真诚地流露出来。也难怪众人喜欢围绕着她，她能在你身上看见你自己都不知道的长处，谁能看俊如此讨喜的人？整个亚特兰大就属他的朋友最多，无论男性或女性朋友都比别人多，但他缺乏抓住男人心所需要的韧性、自私，所以追求者并不多。美兰所受的调教与其他的南方姑娘并无二致，人生的重要课题就是要让身边人感到自在、自信。南方的姑娘以讨喜为本分，所以南方社会才会如此宜人。女人都明白，一个能让男人心满意足、保全自尊、不必担心有人唱反调的国度，也会是让女人开心度日的国度。所以南方的女人终其一生用尽心思顾全男人的尊严，心满意足的男人也以殷勤爱慕涌泉相报。其实南方的男人愿意将世间一切奉献给女人，就是不能夸赞女人聪明。思佳也具备美兰的这种让人如沐春风的本事，但她多了一层精心算计的技巧。要说两个姑娘有什么不同，那就是美兰说好听话、奉承话是想让人开心，哪怕只有一回也好，思佳是有利可图才这么做。
查理从他最爱的两个人身上学不到坚强，也完全不了解残酷的现实。他从小到大都在鸟巢般安逸的环境成长，他的家比塔拉庄园来得安静、老派、温和许多。思佳倒是觉得这宅子迫切需要白兰地、香烟与孟加戏法油交织而成的阳刚气味，也迫切需要粗哑的嗓门偶尔来几句，需要枪支与胡子，需要马女与马类，也需要脚下的猎夫。他想念老家在母亲艾兰背后常传出的争吵声，黑嬷嬷跟派克争执，罗莎与蒂娜斗嘴，他自己与苏伦恶言相向， 还有父亲大叫着扬言要修理他们。查理在这种环境长大，难怪那样懦弱。这里一点刺激都进不了门，没人高声说话，每个人都乖乖听从别人的意见，到头来就是厨房那个头发花白的黑人皇帝做主。斯嘉脱离黑姆姆的监督，本来希望能过得随性一些，再想不到彼得叔叔的标准竟然比黑姆姆还严格，真叫他叫苦连天。彼得叔叔坚持女人家就该端庄娴熟，查理先生的遗孀尤其应该谨言慎行。
斯嘉在这个家逐渐恢复往日神采，自己都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兴致就已恢复正常。他17岁，健康与精神都好极了。查理的家人也尽力让他开心。如果说他们在这方面未尽全功，那也不是他们的错，因为每当有人提起西里，斯嘉的心头总免不了一阵剧痛，任谁也无法抚平。偏偏美兰一天到晚提起西里，美兰跟白蝶以为她尚未脱离丧夫之痛，拼了命想方设法安慰她，他们唯恐惹她伤心，把自己的伤痛摆在一边不去提起，用心给她打理吃的，提醒她什么时候该睡午觉，什么时候又该坐马车出去逛逛。他们对她极尽称赞之能事，夸她兴致好，身材棒，也夸她小巧玲珑的手脚与白皙的皮肤，老是把这些话挂在嘴上，还非要摸摸她，抱抱她，亲亲她，以加强语气。斯嘉虽说不喜欢又抱又摸的，听见人家夸她还是很得意。
她在老家可没听过这么多奉承话，黑默默不但不怎么夸她，还整天忙着灭她的威风。小韦德也不再是个讨厌的包袱，现在成了韩家上上下下黑人、白人还有左邻右舍眼中的宠儿，大家抢着要小韦德坐在自己的大腿上，争夺的戏码时时上演。美兰特别疼爱他，小韦德厉声哭闹，他还夸他可爱，还说：“哦，你这个小宝贝，你要是我生的该有多好。”
斯嘉开始去医院照顾伤兵。他才开始照顾伤兵没有多久就感到厌烦，但也不能撇下责任不管，因为他加入了米太太跟梅太太的委员会，也就是说每周有4个早晨必须在臭气熏天闷让难当的医院工作，头发用毛巾扎起来，从脖子到脚都以长围裙包覆。亚特兰大每一个做太太的不分老少都得到医院照顾伤兵。斯嘉觉得其他太太做得那么起劲，简直走火入魔。那些太太以为她和大家一样，也是满腔报国的热血。要是知道她其实一心南山，只怕要惊骇莫名。斯嘉认为战争与她并不相干。要说真有什么相干，那就是她时时刻刻提心吊胆，生怕西里会战死。她之所以照顾伤兵，纯粹是因为不知道如何摆脱这份恐惧。
美兰就不同了，她似乎完全不介意那些臭气、伤口与裸露。斯嘉好生纳闷，美兰是世上最胆怯、最保守的女人，按说不该是这个样子。迷失割去伤患身上的腐肉，美兰在一旁拿着水盆与器材，有时脸色也很苍白。有一次动完这种手术，斯嘉还看见美兰躲在壁橱里，静静对着一条毛巾呕吐。但梅兰在伤兵面前展现的永远是温柔、怜悯、欢欣的一面。医院里的伤兵都说她是慈悲天使，斯嘉也想当个慈悲天使。问题是这么一来，她就得碰触身上爬着虱子的伤兵，把手指伸进昏迷不醒的病患的喉咙，看看是不是吞进烟草块堵住喉咙。还要包扎残缺的肢体，从溃烂化脓的腐肉取出蛆。不，他真的不喜欢照顾伤兵。
斯嘉的生活圈全是女人，唯一见到男人的不是病入膏肓，就是身负重伤，自己也苦恼得很。因为他对同性既不喜欢也不信任，更惨的是他见到女人就觉得无聊。问题是他每个星期有3个下午必须参加美兰朋友组织的缝纫团体与卷绷带委员会。参加这些团体的姑娘们都认识查理， 对待斯嘉也很友善，照顾周到，尤其是亚特兰大三巨头的女儿艾芬妮与美宝儿。但是他们对待斯嘉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，仿佛认为她是个老太太，这辈子已经完了。他们喋喋不休，聊着舞会与情郎。斯嘉听在耳里，既嫉妒人家能尽情享乐，也憎恨自己为寡妇身份所拘束，只能眼睁睁错过如此乐趣。唉，她明明就比芬妮跟宝儿漂亮三倍。哦，人生真不公平，大家都以为她的心已经死了，简直莫名其妙，明明就不是啊。她的心在维吉尼亚州与西里同在，不过尽管有种种不如意，斯嘉在亚特兰大的生活也还是很愉快。时间一周周的飞逝而过，他也就这么在亚特兰大住了下来。某个仲夏的早晨，斯嘉坐在卧室窗边，满心忧闷地看着满载姑娘、士兵与办护人员的大小马车开开心心驶离桃树街，到树林寻找装饰用的草木材料，装点晚上替医院募款而举办的市集。快乐出游的队伍经过斯嘉窗前，众人朝他挥手呼唤，斯嘉也硬是逼着自己保持风度，礼貌回应，但强颜欢笑实属不易，他的心隐隐作痛，痛楚慢慢上升到喉咙，先是哽作一团，很快又化为泪水。大家都出门野餐去，就他一个不能去，大家都要参加今天晚上的市集与舞会，就他一个人不能去。应该说大家都能去，就只有他、白蝶姑姑、美兰还有亚特兰大每一个在扶伤的可怜人去不得。可是美兰跟白蝶姑姑又不在意，压根就没想过要去。斯嘉倒是真心想去，满心想去，这实在太不公平。他准备这场市集发挥的心力比城里的姑娘多出一倍，他像大农场工人一样做牛做马，现在别人正要开始享乐，他却只落得必须在家安分守己。唉，命运待他何其不公，叫他死了丈夫拖着一个在隔壁房间大声哭闹的稚儿，什么好玩的都没他的份。也不过才一年多以前，他还跳着舞，身上穿的也是鲜衣华服，而不是现在这一身黑的丧服。当时的他形同跟三位青年公子订了婚，他现在才17岁，还能跳上好几年的舞。唉，真是太不公平，生命就这么从他眼前走过，沿着夏季炎热的林荫道路 远去。生命就是灰色军服、马刺叮当、碎发茶印纱连衣裙，还有五弦琴琴声。他看到他最熟悉的男人，也就是他在医院照顾的那些男人，还得努力克制住不露出微笑，挥手也不能太热情。但他实在很难压抑他的酒窝，很难装出槁木死灰的模样，因为他的心仍未死。
斯嘉一连串的鞠躬挥手戛然而止，因为白蝶姑姑走了进来，跟往常一样爬完楼梯就气喘吁吁。他粗暴地将斯嘉一把拉离床边。孩子，你难道疯了不成？竟然对着你卧房窗外的男人挥手。斯嘉呀，我说真的，你可把我吓死了，你妈看见该怎么说哟？
哎呀，人家又不知道我睡在这里。
不知道也会怀疑啊，那还不是一样。孩子，你可千万不能这样，人家要议论的，会说你怎么这样放荡。再说了，梅太太不就知道这是你房间？
那个老长舌妇，我看她八成要跟那些男孩子说。
孩子，你别胡说，梅黛丽可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那又怎么样啊，她这个人就是长舌妇。哎呀，姑姑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您别哭啊，我都忘了我这是在卧室窗边，我再也不这样啦。我只想看看他们打这边走过，我也好想去呢。
孩子啊，
我说真的吗？我好想去，坐在家里都烦死了。
思佳，你答应我以后别再说这种话了，人家要说话的，会说你没把可怜的查理放在眼里。
哎呀姑姑您别哭啊。
啊，我也把你弄哭了。白蝶姑姑啜泣着，一边露出满意的神情，往裙子口袋里翻找着手帕。
思佳从刚才就是心头隐隐作痛，现在喉头哽住，她放声哭了出来。白蝶姑姑想错了，她不是为了可怜的查理而哭，而是因为最后一批车轮声与笑语声也渐渐离她远去。美兰从房间匆匆赶了过来，忧心到眉头牵动着额头一起皱，双手拿着梳子，平常梳的整齐的黑发没用法网拢住，乱蓬蓬的大卷小卷散落在脸庞周围。
我的两个姑娘啊，这是怎么了？白蝶哭喊着，查理啊。他平时最爱大悲大动，这回也不愿错过机会，一头埋进美兰的肩膀。唉，美兰听见哥哥的名字也哀痛不已，嘴唇颤动，姑姑你要坚强，别哭。唉，思佳。
思佳整个人摔在床上，使劲吃奶的力气大哭特哭，为他逝去的青春而哭，为他青春不在而不得不舍弃的乐趣而哭。他的哭泣夹杂着怒气与绝望，他就像个孩子，从前只要哭泣便能如愿，如今才明白眼泪再也不管用。他一头埋进枕头里，又是大哭，又是双脚踢着床单。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他哭得歇斯底里，眼泪来得容易的白蝶姑姑见他如此大痛，不由得止住哭泣。美兰飞奔到床边安慰嫂嫂，
亲爱的别哭了，想想查理那么爱你，你就不伤心了，也想想你的骨肉。
思佳听见美兰误会她的意思，心里气个半死，又想到自己这辈子算是完了，心酸与愤怒交加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也还好他说不出话，不然只怕他要像父亲加热一样大辣辣把真心话一股脑儿说出来。
美兰拍拍他的肩膀，白蝶姑姑垫着脚迈着沉重的步伐，一一把房间的窗帘拉下。
拉什么窗帘？思佳红肿的脸庞从枕头抬起，大声嚷着，我还没断气呢，你们拉什么窗帘？我这种日子跟死了有什么两样？出去吧你们，别守着我了。他的脸又埋进枕头，站在他身边的两人低声商量了一会，蹑手蹑脚走了出去。思佳听见他们走下楼梯，又听见美兰悄声对白蝶姑姑说，
白蝶姑姑，我看你还是别再跟他提起查理了，你也知道的，他一提起查理就伤心，想想他也真是可怜，一听见查理的名字表情就不自在，我知道他那是强忍着不哭出来，我们也别再为难他了。
哇，这好像在比赛，谁哭得厉害谁就是赢家，
毕竟两个都是小孩子嘛。
嗯，
就是思佳也是当小孩子的，然后白蝶姑姑也是。
好了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，我们下次见，
拜拜。